弟兄姊妹早晨，我想在这里呢是欢迎可伯，好久没见你了、我们见回我们的老朋友，在我们当中来到去敬拜主，感谢上帝保守他平安回到我们中间。在这里呢，我们是、来到去讲今天的讲题是常作准备，那个的讲到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25章1至13节。弟兄姊妹，我很想大家呢都是可以多一些来到去研读上帝的话，用不同的版本的圣经多一些来到追求神。我今天呢是透过呢汉语圣经汉语新译本，一个呢刚刚在2个月前呢是才面世的一本的圣经，跟大家来到读这一段的圣经，给大家有一个新的一个的体会，来到去究竟这个的圣经在今天对我们所讲的说话。我们一起来到读这一段的圣经、在大家的在这个的 PowerPoint 那里已经有的了，我们一起来到读。那时候天国就像10个年轻的姑娘拿着自己的火把出去迎接新郎，他们当中有5个是愚昧的，5个是聪明的。因为那愚昧的拿了火把，却没有拿那聪明的把油装在罐子里，连同自己的火把一并拿着。新郎迟迟未到，他们全都打起盖睡来，睡着了。半夜有人呼喊：看啊，新郎来了，出来迎接他吧。那时年轻的姑娘全都醒过来，整理自己的火把。愚昧的向聪明的说：请把你们的油分一点给我们，我们的火把快要灭了。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这油不够我们大家用，你们不如自己到卖油的地方去买吧。他们去买油的时候，新郎来了，那些有准备的年轻姑娘就跟新郎一起进去参加婚宴，门就关上了。后来其余的年轻姑娘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新郎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刻你们不知道。有一个的年轻的有一位的母亲带着她的仔，一个小孩子去到教堂的里面，在教堂的当中，她正在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在那里聊天，聊得很投入的时候，没有留意到呢她的仔在那个庄严的教堂里面走来走去，捐落了，捐上捐落。那个时候呢，那个牧师呢在那个礼堂的里面呢一路地来到去盯住这个小孩子，望住这个小孩子。经过一段的时间，这个小孩子的妈妈呢仍然继续地在那里聊天。这个时候那个教会的牧师呢就忍不住了，就叫了那个小孩子入他的办公室，眼碌碌地望住他。神在哪里？神在哪里？神在哪里？你告诉我神在哪里？那个小孩子很害怕，突然间一个箭步的就走出那个办公室，用流畅这样的速度跑回家。他妈妈见到这样的情形，立即亦都跑跟着他的仔。当个仔见到妈妈回到家的时候，他立刻关了那道门，又跟他妈妈说：妈咪啊，大件事了，大件事了，神不见了，神不见了。还有啊，个牧师说我偷了神啊。他问我神在哪里，问了我很多次。他问我神在哪里，他让我偷了神，妈咪我没有偷到啊。弟兄姊妹，你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觉得夸张了一点。但细心想一想，神在哪里？岂不是描绘出今天在西方这个社会的里面，包括了欧洲大陆 包括了美國、加拿大這些國家，特別是年輕的一代，對那個的信仰、那個的對神那種的看法。我們看回歐洲多少很闊大、很宏偉的教堂，今天成為了白鴿的棲宿的地方，以及供遊人來到去觀賞。大大的教堂在門口放著一個的捐獻箱，作為這個的教堂收執的用途。教會和信徒如果失去了警醒，就會淪為只有信仰的外表，或者整代的人，一代一代的人失落了。美國他們那張銀紙還是寫著 In God we trust， 我們信靠的是上帝。但是今天如果我們再細心看看整個美國的社會的時候，我們看到實際的情形卻不是這樣。剛才讀這段的聖經，用年輕的姑娘提醒我們，不單止我們要警醒，我們要為下一代，我們的兒女，教會的新一代來到去警醒。新一個學年來到，又有很多的學前兒童進入學校裡面，有很多的畢業生將要出來工作。十個童女的故事亦都令我們想起，我們不單止自己為自己守望，亦都要為下一代守望。當我們看回這段聖經的時候，我們令我們想起耶穌為何會講這段聖經呢？在路加福音第13:22-30那一段呢，可以說是這個的比喻的一些的背景，讓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當時耶穌和門徒上耶路撒冷的時候所講的一段的聖經，當時門徒跟耶穌已經是一段很長的時間，他們各自放下了自己的事業跟隨主。門徒也很清楚的知道他們所跟隨的這位就是尼賽亞了，但到了這個時候，他們還看不清楚，沒有什麼的跡象顯示到耶穌基督將要得到權柄，反而敵對他的勢力卻是越來越大。耶路撒冷裡面充滿了很多要毀滅、要滅絕耶穌的人，門徒等耶穌都騷等這個尼賽亞的心境，就好像這個比喻裡面童女等候新郎的一樣，已經很疲倦的地步。他們應該怎樣呢？為什麼耶穌要講這個比喻呢？因為耶穌基督已經是走到他人生最後的階段。耶穌透過這個比喻是話給門徒一個很重要的訊息，雖然黑夜已深，漸漸漫長的等待是叫人灰心，叫人疲倦，但是人子降臨的時間必然要來到，但是我們必須的是要警醒的準備，然後我們才不會功虧一篑。我們試試再讀路加福音第13:22-33這段聖經，大家可以在這裡看我，跟我一起讀這段聖經。預備起，耶穌走遍各城各鄉，繼續往耶路撒冷去，沿途不斷教導人。有一個人問他：主啊，得救的人很少嗎？耶穌對眾人說：你們要竭力進窄門，我告訴你們，將來有許多人想要進去，卻進不了。等到那家的主人起來關了門，你們才站在外面叩門，說：主啊，給我們開門。他要回答你們：我不認識你們，不知道你們是從哪裡來的。那時你們要開口說：我們曾經在你面前吃過喝過，你也曾經在我們的街上教導過人啊。但他要說：我告訴你們，我不認識你們，不知道你們是從哪裡來的。你們這些不義的工人，通通離開我吧。你們看見阿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所有的先知都在神的國裡，自己卻被趕到外面，那時你們在那裡要哀哭切齒了。人要從東西南北前來，在神的國中坐席。看啊，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弟兄姊妹，剛才你所讀的這段聖經，就是 这个童女比喻那个的背景的故事，也都是耶稣在另外一个在路加福音透过路加医生来到所诠释的当时那个的背景。讲回故事那个的内容，以色列人结婚的时候，那些陪嫁的姊妹会陪伴这个新娘一整日的，到了晚上新郎会来到新娘的家里面迎接她，姊妹们一听见新郎快到的时候，就一起出去迎接新郎来到见新娘，然后大伙儿的浩浩荡荡去新郎的家，再开始一连几天的这个的婚宴的庆祝。所以童女们作为这个姊妹呢，必须早早地来到准备晚上用来照明的油和灯。这些的灯其实是一支的火把来的，不是说那个我们平时说那个油灯。所以呢，圣经用一些新的越来越多新的译本，是给我们知道那个真正那个的当时的处境。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要拎住那些的一些的火把，那个火把的顶端是包住一些浸了油的布，在夜晚的时候用来燃点照明。大概呢，每一支的这些的火把呢，每一次浸了油的时候是可以点15分钟，就要换上新的浸满了油的这些的布，然后才可以继续维持那个火把的光亮。聪明的童女会一早地预备需用的油，因为在夜晚的时候很难找到那些店铺来到去买油，可能是很远才有的。如果向其他的童女借，要应付整个婚礼的需要，那些的油是不足够用完的。我们要记住，我们不要用今天的思想想街灯那个的照明来到想2000年前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当时是没有电没有街灯。就是我在几十年前我的童年，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很小的时候都是用那些灯芯的油灯和那些的火水灯。我不知道呢，当中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还会记得。所以你想到呢，没有油没有火水的时候就会熄灭。可以想象童女一定知道自己是需要用大量的油，也都知道呢新郎来接新娘的时候呢，不能够没有火光来到去引导。既然新郎必然出现，所以就一定要早作准备。耶稣描述这个的故事是对于他的再来不预先来到去准备的人，就好像那些逾越陪嫁的姊妹怠惰失职，因为没有好好地来到去准备这个的灯油而错过了这个的婚礼。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描绘耶稣基督是那一个的将要来的新郎，教会或者教会里面的神的儿女就是那个等候的辛苦，我们要等待新郎那个的来临。我们应该怎样来到去准备耶稣的再来呢？耶稣到底什么的时候要再来呢？为什么我们应该要事先做好准备呢？以免我们没办法来到挽回的时候会感觉到后悔。我们要知道那个准备是在里面，不是在外面。当我们看，我时时都有机会，间中有机会是为人主持这个的婚礼。新娘当然是最重要，但是陪嫁的姊妹，特别是那个伴娘，在整个新娘那个婚礼的过程里面是扮演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新娘来到教堂的前面，伴娘是要非常的醒目，每一样东西都是要这个的新娘作为整个的焦点，同埋整个婚礼程序，新娘的需要是好似帮佢整理佢嘅婚纱啊，佢需要抹汗嘅时候递俾佢纸巾，每一个嘅细节，嗰个嘅伴娘都要做得非常嘅醒目。如果做得唔好嘅时候，或者当伴娘进场嘅时候，以为自己系嗰个主角嘅时候，佢就一个完全失职嘅一个嘅人。在这个天国童女十个童女的比喻里面，讲到这个十个拎着灯出去迎接新郎的 这个年轻的姑娘，讲到其中有五个是聪明的，聪明的意思是说他们是谨慎的，但是另外呢有五个的是拎着灯却是没有预备油，聪明的拎着灯又预备了油又预备了那个的器具，那个器具就用来浸油落那个火把的这个油布的那个地方的器具。那个的愚拙的童女外表穿着和风格和其他陪嫁的姊妹那个的装扮外貌是一样的，但是你看她的里面却是什么呢？圣经形容她是愚拙的，愚拙的意思说她是蠢钝的，是懒惰的，希列文愚文说她是糊涂，愚蠢的童儿，愚蠢的童女未做好婚礼的准备，对于应该做的工作也都未能够尽忠职守。事实上她们的油并非在午夜才用光，而是一早她就知道没有油，只是她没有准备。童女唯一的责任就是准备好灯和油，用来点灯的橄榄油其实一点都不昂贵，也都不难去找到的，当你在日头的时候。况且陪嫁的姊妹也都不需要自己拿钱出来买这些油，油的费用会由新郎的夫妇，由新郎来到去负责。但是这个愚拙的童女却是没有预备好油，到晚上这些的油灯油越来越少的时候，结果当新郎在午夜来到的时候，亦都就在婚礼之前最后的一秒揭露了他们失职和他们的失败。今天我们随时我们可以有 text message， 可以有无线电话，可以告诉你新郎何时来到，但是在2000年前的巴勒斯坦那些的准备新郎何时来到你是没有人知道。很可惜愚拙的童女的长袍是那么美丽，装扮是很动人，但她的脑袋却是空空的。聪明的童女拎着灯就是指住那个的火把，又将那个的器具器皿装满了灯油，这个的器具是指带有长颈的这个的油瓶，可以注油放在那个火把上面使它燃点。聪明的童女知道他们被安排这个的工作很特殊，所以他们就将这个器皿装满了油，背着拉着或者是带着这个灯具器皿一路来到要行走。这个工作是相当费力，是需要很多的准备，但是他为了他们的好朋友的婚礼感到很兴奋，很乐意去完成他们被托付的这个职分。其实被拣选作为这个的伴娘，这班的童女已经是很光荣的一件事。童女都是一早来到去做准备，照面的灯也都是一早准备，但是却是没有油。愚拙的童女虽然看见了聪明的童女积极努力的准备，但是是不闻不问，或者是问其他的人怎样去准备，没有人将他们隔开或者严禁他们交往交换意见。他们要成为一个陪嫁的姊妹，他一定知道他应该要做什么。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早作准备以免后悔。当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喊路，他们都恰着了。半夜有人说新郎来了，你们就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拿着他们的灯，但是愚拙的对聪明的那个说，麻烦你给我一些油，因为我们的灯就来熄灭了。聪明的就回答，恐怕不够你和我用，不如你自己去买这些的油。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就来了，那个预备好的就进去和新郎坐席，门就关了。 預住嘅童女嘅問題唔係喺疲倦嘅時候，佢哋要瞓覺，因為聰明嘅其實都喺度啊瞌著咗。佢哋之所以係預住，係因為佢哋嘅燈油快要用完嘅時候，仍然係只顧瞓覺，冇想到去要買呢一個燈油。即使佢哋好攰，其實都可以請呢一個嘅宴客嘅其他嘅幫手，及早嚟到去添置呢啲嘅燈油。但係瞓覺對佢嚟講比一切都重要，以致佢忽略咗呢一個咁重要嘅交付俾佢嘅職份。先瞓覺先講，瞓咗先講。聰明嘅唔係好似呢啲愚拙嘅同類，即使係好疲倦都冇問題，因為佢哋事先已經周全嘅準備。有時係需要一啲嘅休息，以致跟住落嚟交付佢哋陪嫁嗰個嘅行程，佢需要更多嘅精神。聰明嘅童女唔係唔願意去幫佢嘅朋友，而係佢哋唔能夠贈送去幫助人，因為佢哋知道自己嘅責任。佢哋並非自私無情咁唔送唔去幫，而係為咗確保呢一個朋友嘅婚禮能夠冇差冇錯咁順利舉行。雖然他們同情這些童女，不希望其他的人是被排除，但是他真的不能夠借由，恐怕是不夠你和我用。聰明的童女不是高聲地說不得不得，而是愛莫能助地很抱歉地告訴這些預住的童女知道，因為如果他們將油分給他們，會導致所有的人都不夠油用。第九節那裡說，這個是一個集體的失職，是有害而無益的，特別是對那個將要結婚的朋友。他們不是硬住心或者是趕人走，而是向那些預住的童女來去建議他其他的方式。但是很可惜，就是賣油的店其實到半夜都仍然經營。如果這些預住的童女早一點來到去準備的時候，她都仍然是可以的。但是很可惜，她沒有來到做。當新郎這個婚禮來到開始的時候，門都關上的時候，其餘的童女也都隨即來到，她們就拍門，主啊主啊，給我們開門。但是新郎卻是這樣說，我實在告訴你們，我不認識你們，所以第十三節，你們要警醒，因為那日子那時辰你們不知道。這個是整個耶穌說的比喻的一個的要旨。新郎在這裡說，他說我不認識你們，這句的說話是當時的人慣用的一句公式語來的，多數咧係咧呢一個老師咧對呢個學生講嘅。當學生嘅行為不檢嘅時候咧，嗰啲嘅先生咧會對嗰個學生講呢一句嘅説話，表示咧公開嘅唔承認佢，唔接納佢係呢一個學生，暫停佢上課嗰個資格，懲罰佢七日之後先至再準佢翻嚟。所以耶穌喺呢一度使用咗呢一個公式語，重點唔係話講明呢五個童女能唔能夠得救，定係永遠被棄絕，而係話要講明咗唔好好咁準備主嘅再嚟嘅時候，就會搞到自己措手不及，滿面嘅羞辱。如果弟兄姊妹熟悉主所講嘅説話，你會知道呢一句嘅説話曾經出現好多次，都係耶穌提醒人要好好咁準備主嘅再嚟，否則後悔莫及。剛才喺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大家所讀到嘅，或者喺馬太福音喺耶穌登山寶訓嘅第七章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三節嗰度話，佢話凡稱呼我主啊主啊嘅人，不都能進天國，唯獨遵行我天父旨意嘅人先至能夠進去。當那日必有好多嘅人對我說：主啊，主啊，我哋不是奉你嘅命傳道咩？奉你嘅命嚟到趕鬼，奉你嘅命行各樣嘅異能麼？我就明明嘅告訴佢哋話：我從來唔認識你哋，你哋呢啲作惡嘅人，離開我去吧！我哋要問一問自己，我哋係唔係一個真正嘅基督徒？
我们有参与教会很多的活动，甚至很忙碌的侍奉，在别人的眼中，你可能是一个很虔诚、很爱主的基督徒，但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你属灵的境况，你是很属灵啊，还是你是属灵，你那个的灵性是灵鸡蛋那个的灵。我们的侍奉是做在人的前面呢，因为我们的侍奉是因为耶稣的爱来到去推动我们，因为我们只是因着侍奉外表的风光。我们要苦心自问，今日我们用多少的时间来到亲近神？我们有没有真的去渴慕主呢？花多少的时间来到祈祷？耶稣的警告是严厉的，耶稣坦白说，耶稣那个的警告不单只是警告一般的信徒，他更严厉的警告是那些奉主的名来到去传道，奉你的名来到去赶鬼，奉你的名行各样异能神迹歧视的人。他说，我明明的告诉你，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有人会问耶稣这样比喻那个内容，为什么那个结局是这么悲惨的呢？是这么可悲的呢？他岂不是慈爱的吗？岂不是神爱世人吗？岂不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讲呢？耶稣其实早就讲过，四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天国近了，你们都应该悔改。然后耶稣明明地又用明说，又用暗喻，又用多方的比喻，用尽一切的方法要提醒人要好好地准备自己。怎样去准备呢？整本的圣经都是告诉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怎样去准备，我们需要回到圣经里面，我们回到整个信仰的基础里面。我听过今天世界华福总干事李秀全牧师他的一个的讲到，有一次他在波士顿牧养一个华人教会的时候，他邀请一个呢大家都很熟悉的唐崇荣牧师去到他教会讲道。唐崇荣牧师住在李牧师的屋企，唐牧师问李牧师一个好像很不客气的问题，他说，李牧师，在你所牧养的教会的会众里面，你能不能够肯定每一个人都能够是得救上天国的？李牧师起初听了不是很高兴，为什么你这么远，我请你来我教会讲道，你却在这里质疑我教会的会众那个的质素？但是呢，当他上深一层的时候，他说这个却是一个发人心省的问题来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问自己的问题来的。你是不是真真正正地认识并且接受了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并且你是不是已经跟主建立了一个很深厚的关系？你怎样跟主来到维系这个紧密的关系？你要预备自己来到去迎接你的神。耶稣提醒我们在十三节那里，他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刻你们不知道。这个是整个比喻的主旨教训，也是比喻那个结论。就好像讲完了故事的时候，讲故事的人说，这个故事是教训我们，作为主的儿女，我们要警醒等候耶稣的再来，因为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我们不知道，不能够猜测，不能够估计，那个是没人能够知道的，只有好好地准备。为什么呢？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弟兄姊妹，主来到的日子，耶和华那个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主说，就是单单在新约的时候已经有五次主耶稣来到形容他自己，圣经形容主的再来是好像贼一般那个的来到。弟兄姊妹，请不要误会说这个是耶稣那个的品格，为什么耶稣要鬼鬼祟祟地来到？那个是提醒我们，没人是知道耶稣会几时来到，所以我们要准备好自己。在圣经的里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二节第三节那里说，我们要不要因为今世的平稳平安稳妥而懈怠疏忽了准备主的再来。帖前第五章第二节那里说，因为你们自己明明的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他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就要临到他们，好像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 他们绝对不能够逃脱。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好好地准备耶稣的再来？在另外一段的圣经里面，也都是提醒我们应该趁主耶稣是宽容的时候来到悔改归信耶稣基督。彼得后书第三章九至十节那里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淡然，其实不是淡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意人人都悔改。第十节那里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子天必有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中的物都要烧尽了。另外圣经要提醒我们，我们要警醒遵守领受我们所听到的道。启示录第三章第三节那里说，所以要回想你们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决不能知道。圣经提醒我们警醒，不要做一个有名无实的信徒，要做一个真基督徒。启示录第十六章十五节那里，我们要有圣洁的行为提醒我们。他说，看啊，我来要好像贼一样，那个警醒看守衣服的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有福了。我们要有坚固的属灵的工程。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四十三节，亦都是耶稣讲到他将要再来那些的预言，那些的警告，和二十五章我们要怎样警醒自己为主而活。他说，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用人挖掘这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他讲到在四十二节那里，就是说到你们要警醒，不知道主是几时临到。我们要有一个坚固的属灵的工程。这个的比喻只是耶稣基督提醒我们，他来的日子是没有人知道，我们要好好地来到去准备，并且夜间来的贼通常是在人最容易沉睡的时候，主来的日子也都是在这个罪恶深重黑夜深沉的时候，是世人在这个他们的灵魂正在沉睡的时候，但是这个时间却是耶稣说他将要再来的时候。今天整个的世界都变得世俗化，教会亦都是变得世俗化，信徒失落了上帝的照明。二十世纪的美国前半段那个的福音宣教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国家，但是今日的美国早在七十年代学校已经不能够再公开来到去念诵这个的主祷文。加拿大今日的回教徒的学生可以在多伦多那里已经可以，他们可以聚集来到去一起祈祷，有自己的祈祷时间，但是没有任何公立的学校可以有基督徒的你们的青少年人可以聚集，可以有他们祈祷的时间。弟兄姊妹，根据美国一个的统计，少于一成的人的信徒有十一奉献，但他们花费娱乐上面的钱是比用在宗教上面的钱，在信仰上面的钱多七倍。自称为重生得救的中学生吸毒的人数比未信主的学生是更多，中年的基督徒离婚率和非基督徒是没有分别，唯一的分别是他们比较快乐， 可能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死后可以去天堂。信徒渐渐的世俗化、幻俗，其他的宗教的人，例如那些和尚是穿着那些袈裟，他们的法式、他们的食物可能都跟其他的人不同。但是基督徒，我们跟其他的人外表是没有分别的。我们信主的时候可以跟一般的人有很大分别，我们可能很发觉自己很开心，但慢慢慢慢的时候，我们越来呢，我们越来越跟其他的人那个分别越来越少，我们跟我们的邻舍的生活没什么分别的，追求的可能是跟其他的人我们的娱乐、我们的人生目标，我们呢的心意更新，我们那个的价值观，我们没有一个新的价值观，没有持守一个新的人生的目标的时候，那个信仰的热情只是短暂。这个就是没有全心全意归向神。如果不计算我们星期六会来崇拜，星期日会来崇拜，我们可能星期五星期六会去团契，或者间中出席周二的祈祷会，我们说我们跟其他人是没有分别的。我们所做的一切可能都是没有准备耶稣的再来。弟兄姊妹，究竟今天我们用一个什么心情来到准备？圣经讲到我们需要警醒，在结束的时候，我不单止提醒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警醒，我希望在这里有另类的提醒。特别这十个的童女的比喻，令我想到教会年轻年幼的一代。今天的年轻人当中有几多个是聪明的童女，几多是年轻的姑娘、年轻的青年人，但是却是愚昧的。有少少的体验，我希望你和我不单止为自己警醒，亦都为下一代你都去守望。希望你听到之后能够为教会的青少年儿童事工多尽一点的力，多为教会的年轻人儿童来到祈祷。在这个国家邮报2009年10月10号的报道，有一个这样的消息，一间在屋蒂华成立了130多年，有173年成立的教堂，会在2009年年尾关门大吉。这个教会在2003年刚刚庆祝了130年的纪念，想不到几年之间就面临倒闭关闭。有位参加这个教会足足41年的老会友表示，这个教会是他灵命的根基，他那个的会众好像是他的家人一样，可惜他们是没有能力去继续撑住这个教会，因为会众太少，开支太大。这位的老会友感叹说，我的仔女在这个教会长大，但现在只剩下我和我太太继续回教会，我们现在要去找另外一个教会。其实在北美、在欧洲，不少传统的教会都是有同样的命运。英国一份在两年前出版的这个报告 Christian Research 显示，关门的教会比新开的教会更多。他甚至是推测，在2040年的时候，至少会有18000间的教会在英国关闭。在渥太华有很多以前有400-500年人会众的教会，现在只剩下1/10，40-50人。50年前加拿大参与教会的人数占人口的很多，有 67% 的人，他说他每一个的 percent 每一个礼拜他都会回教会。但是去到1985年的时候，人数跌到 30%， 2005年的时候跌到 20%。在2006年，另外一个的普查发现，只剩下加拿大人只剩下每一个礼拜回教会的人只有 17%。 你继续回，为什么教会的人数会不断的下降？教会纷纷要收档呢？下面的调查或者是会给我们一些启示。著名的加拿大社会学家 Reed Beebe 在近年对加拿大的青少年做了一个的 research， 发现青少年人是从来未回过教会的有 47%， 接近一半。 很少回的有 20%， 每一个礼拜都会回的大约是 21%。 当教会缺乏年轻的一代，就会没有将来。其实不需要这些的统计，只要我们看下一间的教会的会众有几多少的青少年和儿童，就可以预测这间教会的将来。现在的温哥华很多外表建筑宏伟的教堂，里面却是寥寥可数的一班老年人。我讲的特别是一些西人的教会的里面，很多的教会是纷纷的卖给华人的教会，卖给一些其他的是从外面来的移民，一些新兴的教会，上一代那些的先贤牺牲摆上他们的牺牲，围着意象来建立美轮美奂的教堂，现在却是没有年轻的一代来去承接，惨淡收场，实在非常的可悲。弟兄姊妹，难保今日西人的教会是20年后、30年后的列治文华人宣道会。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下一代来到去做守望？究竟传统的教会出了什么问题，以致留不住新的一代呢？国际基督少年军的行政总裁有这样的很精辟的见解，他说今天的小孩所面对的属灵的危机，比历史里面任何一个时间都严峻，社会从来未试过有这么广泛和深入的途径去将思想和信念输入这些小孩的心灵里面。超级暴力的这些电子游戏、互联网络、荷里活各种的名牌出版商公然的承认他们是以小孩为他推销那个的目标。这一切都是我们以前从来未想过会发生过的社会，社会也都从来未曾试过为公众来到提供这么多不道德和腐化的消费品，五花八门的世界观和歪曲真理的价值观，在整个世界、在整个社会的当中视若无睹、无孔不入的输入我们所有童年、少年、青年、成年，影响他们的一生。当世俗的社会无所不用其极地要赢取我们的小孩子的心思、我们他们的心灵的时候，教会要怎样去回应？Banner 的 Research Group 基督教有一个著名的研究发现，大部分基督教的教会都不太重视儿童的事工、青少年的事工。他们访问过很多教会的领袖，发觉他们只知道儿童事工的出席率和采用什么出版商的课程，但是对于课程那个属灵的内涵、教导小孩子一些什么属灵的操练，或者怎样来到去评估小孩子那个的属灵生命成长，他们都不是很清楚。而且很多的儿童事工的工作人员是拉杂成军，并没有接受过任何适切的训练，去对交付给他们的小孩子有长远正面的属灵的影响。有一个基督教世界那个的 network 的创办人提醒今天的教会，教会必须警醒到太多我们的小孩子已经被世俗的文化和人民主义的思想俘虏了。因为在基督教家庭里面，每两个小孩子就有一个在大学毕业之前他就不再回教会，他们会否认这个信仰。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来的，举足轻重的任务就是我们怎样教养我们的下一代，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来到去经得起考验、经得起风浪，就是道路都不偏离的一个信仰，以致他们活在这个充满了诱惑、充满了弯曲薄谬的世代里面，仍然坚定地忠于上帝。究竟我们怎样才能够将有生命力的信仰传给我们下一代，培育他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的军队，装备他们无论面对世俗怎样的挑战诱惑，成为这个的聪明的童女，预备耶稣的再来。你我又为这个儿童青少年的事工，我们做了多少？我们有多少的祈祷？ 我们有没有人是愿意在这个时代为这些儿童，为这些年轻人来做那个提灯人，帮助他们照亮了他们前面的道路。弟兄姊妹，从这个聪明的童女对我们自身那个的警醒提醒，我呼召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为我们自己，为我们自己的儿女，为教会的儿童、青少年，甚至为加拿大、为这个世界的青少年来到去守望，为教会牧养这一班儿童青少年事工的牧者来到祈祷。我邀请你在祈祷，在这个时间耷低头来，有片刻的祈祷，为刚才神的道透过要给你的感动来到作一个的祈祷。慈悲的天父上帝，在今天的早晨，我们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祂临行完在世的旅程，临上十字架拯救成就这个救恩的时候，提醒我们在耶稣再回来的时间，我们要去警醒，我要怎样在世为人的生活。主啊，一切圣经的教导其实很清晰，我们很知道，但是我们可能我们好像那五个逾越的童女一样，我们都沉睡，我们都没有警醒。主啊，今天当我们听到我们要准备耶稣的再来，我们要成为那五个聪明的童女，我们都承认主再来的日子好像贼在随时会临到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做聪明的童女。当我们这样来到警醒的时候，我们都同样想到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在我们的家的里面，有很多的儿童青少年，他们被今天这个的世俗，今天不同的媒介，甚至他们回到学校所接受的那些的歪曲的道理，荼毒他们的心灵的时候，我们求主来到去保守他们。主啊，在你的面前，我们都愿意成为这个时代的提灯人，来到帮助为我们的孩子守望，为自己守望，为教会守望，为加拿大，为整个世界，为主的再来，你都去守望。求主的话继续存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等候主的再来，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到那一天，我们要进到这个筵席的里面，与那个我们那个的新郎耶稣基督共享这个的爱筵，这个永恒的筵席。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